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我们讲福音，传福音啊，我心里很喜乐，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远东广播公司的时候，我只对一个人讲道，结果千千万人都可以听得见，所以这个现在的媒体有这好处啊。当然上个礼拜是信息是可以说是一个间断，因为我在这边一直讲的，讲这个教会系列已经讲到讲了五次了。那我们前五次呢只讲一个教会，就是讲耶路撒冷教会，我把它称作原型教会，因为这是 prototype 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教会。当然我们从过去几次信息里面了解到这个教会并不是完全，虽然它有它的 function， 它有它的功能，已经是教会，而且那个功能呢到现在没有改变，那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呢证明说福音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都是合适的，而且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已经知道我们认识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 prototype 就是原型，教会的原型，成为世人的拯救，世人亮光。而且我们从彼得的侍奉中间头一次信息五旬节开始，就这么多人信主得救，而且他们都有蛮有得救的把握，充满了热忱。可是我们仍然发现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这个原型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而且走到哪里他的问题就出来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解决，神也没有另外开一个头，而只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直的继续的发现问题所在，而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尤其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解决啊。那我们也讲了不少的问题，附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神在历代的救赎中间，肖牧师跟我们讲到最早的时候是神借着洪水灭地，开始一个新造，完全崭新的工作啊，全新的工作跟以往没有关系了。那么挪亚一家八国得救以后呢，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以后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神又是一个新的起头啊。这其他的不蒙拣选呢，就从借着亚伯拉罕蒙拣选呢，神说要祝福那些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你为谁祝福谁就得到祝福，那谁为你祝福我要祝福他，谁咒诅你我要咒诅他，这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新的族类。那以色列的民族呢，又是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从埃及拯救出来，在法老手下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神都做新的工作，新起头。那么在旧约快要结束末了的时候，先知们一再宣告要有个新的起头，这个新的起头到了新约就变成我们明白神的工作从教会开始。可是这一个新的起头，神没有说再要把它毁灭或者把它消灭重新来过，没有，最后一件事情神要做的就是在教会。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明白，如果从整个救恩的历史看，有一天神要从天而降，耶稣基督要由天而降，迎接或者说接纳所有他的儿女回到新天，到新天新地啊，那是我们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是确定的事实，不会再有改变。所以这个跟其他以往的几次新开始的工作都不大一样啊，这是我要先说明的。但是讲完这些事情，我就要晓得，我们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提到呢，一方面是耶路撒冷原型的教会，一方面保罗提了一个新的思想，叫在上的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因为有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把它放在一边，可以说否定了耶路撒冷的正统跟权威啊，不是光是仅仅传统的问题，而是有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保罗跟犹太人中间的争执中间呢，跟他们在辩论的问题中间，基督教的信仰开始站在一个不同的根基，一个不同的立足点上面啊。我们讲到呢，我们所有根据从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呢，一方面我们看使徒行传，一方面看保罗的书信。如果弟兄姊妹们仔细读啊，像有些人很认真读圣经，就会发现这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方面呢， 这个路加所记的使徒行传是说明最早的时候宣教的过程，福音和教会的福音和宣教呢，建立在耶稣基督不能摇动的根基上面，这方面是没有错的。无论是信息，无论是书信或者使徒行传，都是确定不疑，福音和教会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不能够摇动的救恩根基上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一方面我们人个人来讲有了救恩，另外一方面从神的工作来讲，教会就是借着一般得救的人在那里彰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去读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行传里面，路加只有记载了所有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发展啊。比如说，他从耶路撒冷啊，这个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的。以后到了第八章开始，门徒们四散往撒玛利亚去，从犹太各地的往撒玛利亚去，一直到基比路，的确是看见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的教会在往前走。我们说教会往前走，其实是说福音一步一步的往外传。在这个方面，许多学者们也都设立了一些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一些规则，也就是说传福音啊，这个从同心圆的观念一步一步出去啊，比如说耶路撒冷是圆心，那么犹太全地就是稍微大一点圆周，到撒玛利亚到北面去了啊，到北国从前以色列国的地方撒玛利亚去又扩大一点，一直往外去，要直到地极。那当然有些宣教的学者就说这个叫做 C1,C2,C3, 也就是说一个同心圆啊，一个第一个 circle, 第二个 circle, 第三个 circle, 一步一步的出去啊。这个 C 其实代表文化啊，不同的文化，第一个是同文化啊，耶路撒冷跟犹太同文化，然后到了撒玛利亚次文化，一步一步出去啊。这个是在20世纪马盖文博士的宣教理论中间占了很长久一段时间，成就很长的一段时间引导整个宣教的思想，换句话说一步步出去。当然现在有不同新的宣教的思想出来啊，这些我不去说它了。但这里你看见使徒行传所定规记载的说重点就是什么，是讲到历史的进程，但是它对于教会的本质没有什么太多的评论，也没有太多的分辨啊。也就是说神学的理论并不是使徒行传或者是路加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记载一个历史的过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不仔细，如果不把书信放在一起读呢，不容易发现，或者说不太容易发现。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些讲究啊。最近呢上一次我信息就提到了保罗传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它的影响一开始影响力是非常正面而且积极的。但是到了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它本身出来的一些所谓割礼派，那些割礼派的人呢，就强迫要叫基督教继续成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那也就是说，你需要最早开始理论说你需要做了犹太人才有救恩，好像救恩是仅仅为了犹太人预备的。所以你会看见，当保罗把这些福音传出去以后，起先外邦人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只有保罗说因为犹太人拒绝你们外邦人今天得了恩典啊。但是后来这些问题呢，成为许多外邦人的疑虑或者外邦人的忧虑，到底他们是不是得救了呢？不能光凭我们的感觉，或者说他们对圣经的话语并不那么熟悉，说没有正确的根基性的信仰，到底我这样信的耶稣是不是算数？是不是被接纳呢？是不是被其他的被神所接纳？最重要被神所接纳。如果不能被犹太人接纳，是不是还救恩有效呢？啊，所以你就看见，等到那耶路撒冷会议过了以后，使徒们把信息传出去，他们就说犹太人，这个外邦人不一定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所以外邦人听这句话都喜乐了。这些话你就看见整个神学的思想慢慢的在改变。在我讲教会的系列，讲从耶路撒冷教会讲完，当我思想要下一步讲什么教会的时候，我以为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路给大家提出来。当然如果可能，我们会把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一个一个的仔细考虑，它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它所着重的点跟耶路撒冷教会的点不一样，而且就文化来讲已经开始开展往外去，不是完全一样的文化，所以在不同文化中间遇见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比如说吃血的问题，犹太人本来就不吃血的，
那么外邦人呢，在罗马希腊的文化底下呢，血是很普通的，吃血是很普通的事情啊。那当然中国的文化更不用说的，鸡血汤猪血汤都是好东西啊。这些文化到底我们怎么处理啊？这些事情就看见当教会的真理一步一步在外邦中间落实的时候，变成了跟犹太教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一方面呢，是犹太人把犹太教把基督徒逼出去了，他们不愿意犹太人不再允许基督徒在圣殿或者说这个整个的旧约犹太人的系统中间一同敬拜。最明显就是司祭坛寻找的时候，他们就攻击他说，你是毁谤摩西，还有污秽这个圣地啊。保罗后来也是遭受这样的批评，那当然这是被赶出去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从积极的来讲呢，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基督教是走出了犹太教的范围跟圈子，因为这样一来福音真正成为普世的福音，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或者说回去守犹太人的律法，也不需要重新做犹太人，然后看见犹太人所不能得到的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要求。那这是我们要整个看见一个图画。所以在今天信息里面，我要特别说到这个宣教历史的进展呢，跟真理的发展或者说神学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看见这个思想的改变，或者说保罗在信息中间越来越凸显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不同。那所以今天这里我们说呢，由基督教走出犹太教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被动，一方面是主动的。即使没有犹太人的逼迫，我相信保罗到后来他所传的福音也不能够继续留在犹太教里面。那当然因为这个缘故啊，今天有一段时间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对立的。那当然现在这比整个时代发展过几千年以后，很多基督徒对于犹太人同情或者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接受也有相对的增加。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真理的发展的结果。那我今天要主要讲的两段经文，一段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段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我们第九章呢，也许就不要念，因为第九章是讲保罗得救的事情。那么十一章呢是讲保罗传道的信息。那我们在讲所有教会的系列的时候呢，当然我有可能是照着圣经的次序一本一本书来讲啊，比如说先讲罗马书，然后讲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一步步这样讲。但是我选择了根据使徒行传的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会看见保罗在几次宣教的过程中间，他第一次宣教他的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啊。今天我们就要看他这次信息。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呢，就会讲到第二次第三次他宣教的道路中间所建立的教会也好，所传的信息也好，比较跟第一次不大一样了啊。那么一直到罗马书，其实是他没有去的教会，可是那么罗马书里面对于所有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阐述的可以说是相当透彻了。也就是说保罗在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你把罗马书呢当作第四次宣教，当然我们如果知道保罗的历史就知道他是被押解去罗马的，如果你把这个也算是一次宣教的工作的话呢，这个四次宣教中间保罗的信息，保罗的对于福音的认识，保罗对于教会的认识也一步一步的往前了，不是完全留在当初的环境中间。那第一次宣教所建立教会是什么呢？是加拉太教会，或者说加拉太地区的教会啊。有人说加拉太是一个省，在那省里面很多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那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把他带领离开亚洲往欧洲去，那里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进去的是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然后在整个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帖撒罗尼迦啊，他被赶走，然后到了哥林多，留在那里一年零六个月啊。所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实际上比第一次走了远了很多，而且时间长了很多。我想他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待多久，一直到哥林多教会他不能再待了，就离开了。在这个中间呢，他也遇见了很多的同工啊，亚基拉、百基拉是他那时候认识的，然后还有阿波罗啊， 亚波罗也是那时候所揭示的同工，并且成为圣经的，他成为因为受了亚波罗受的这个这对夫妻啊，亚基拉百学拉的帮助，他成为非常好的圣经教师，也传讲真理更加清楚。那么保罗在离开哥林多回来的时候，经过以弗所，在那里就有一个思想，他说主若许可，我还要再来。你也看见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他越来越有 focus， 越来越焦点聚集了，他不再是随随便便走，以前呢还是走一步仰望主，看主怎么带领，等到他不能走了，亚细亚不能走了，就到欧洲去，好像出去没有计划。另外一方面，等到他第三次出去的时候，已经立定目标要去以弗所。为什么要去以弗所？当然可能跟他在以弗所那个工作有关系，他在那里谈了以后，见到那里会堂的人之后呢，慢慢的就清楚了，就知道要去以弗所工作。那么大家也可以知道，保罗传道的大部分他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都借着会堂开始，而这个也是神借着犹太人预备全世界的神的儿女的一个做法。因为保罗去的时候通常还是借着有圣经根基的人，或者说在旧约的这个背景里面的人呢，来向他们传福音，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而来的。凭空而来的确有相当困难，也不知道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凭着应许而来，所以这些事情呢，保罗是借重于犹太教。可是当他一步一步往前的时候，福音逐步传开以后，他就脱开了犹太教的传统啊，不再跟犹太教有任何关联，甚至你可以看见他到了罗马以后，犹太人来找他，但是他离开了犹太教的范围，已经不再借着会堂来传福音，而且直接到罗马整个的自由的城里面，可以任意的传扬福音，而不受任何的拦阻。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些事情中间，慢慢帮助教会脱离了犹太人的传统。那教会的真理呢，也是他一步一步建立的。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对的相当大的问题，就是犹太教的律法的问题。到了哥林多教会呢，跟腓立比教会呢，我说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呢已经离开了犹太教的那些范围，不再是讲到律法的问题，而是讲到这个，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特别讲的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时候他把福音变成一个人类的盼望。刚才我们说神的信实，一方面我们有平安，一方面我们有将来的盼望啊，这些事情都是慢慢在他的书信中间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书信呢，那我们所有福音的范围就相当狭窄，只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得永生又怎么样呢？在帖撒罗尼迦中间就把这些信息传扬出来。以后在哥林多教会，你看见为什么神借着几本这两本书，哥林多前后书，写了那么多事情处理在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外邦的教会，跟犹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开始提出了一件事情，是以往在加拉太书里面或者其他中间不是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到神儿女的属灵性，神儿女生活的表现的属灵性。特别大家明白的说，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我对你们不能说属灵事情，因为你们还是肉体，还是为婴孩的。所以也可以说，在保罗的工作中间，保罗的侍奉中间，他刚才我们说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出来在上的耶路撒冷，就变成在哥林多教会中间那些处理教会的问题中间所需要得的最后属灵的果效。那么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正式的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讲到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要从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以弗所教会跟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呢，是两本在属灵上面特别特别深的两本书。那一直到了罗马书，保罗把整个救恩的系统、救恩的知识、救恩的整个从旧约里面脱胎而出讲得清清楚楚。那我说这些话呢，其实把以下要讲的一些教会的问题都稍微提出来，不过今天是个大纲啊，提纲。那我们就看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讲从保罗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神怎么样做工啊。我今天我这个大纲呢也发给大家了。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了解保罗这个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啊。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啊， 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保罗得救的一段经文，而且在使徒行传中间呢，保罗这个路加记载三次啊保罗得救的事。那第一次就是在哥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是一个事实的记法啊，保罗没有说什么，路加也没有加什么评论。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呢，是保罗自己讲他怎么得救，当然重点有所不同。那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一句话，我以前读的时候也读到，我也会背，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啊，那什么呢？就是九章十五节的一句话，九章十五节啊，整个的事情发展大家知道了，保罗从大祭司手里拿了很多的文书，拿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追捕那些基督徒，就是信奉啊耶稣基督之道的人。啊，无论是男女，准他所拿下在监里，把他带到会堂，或者是公审，或者是逼迫他啊。所以这些是保罗所做的事情。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啊，这个向主的门徒们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得到大祭司的文书，交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你就看见，其实大马色已经不在耶路撒冷的范围之内了，可是大马色的会堂。的确是犹太人分散之后啊，犹太人定规说每到一个地方有三十个男人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所以可见他在大马色很多地方有会堂啊。那每一个距离一小段距离就有会堂，去见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之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是一个他手里拿的文书是很有权柄的，而且我相信罗马政府也没有管他，是大马色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是带着文书去的。扫罗就从耶路撒冷到了大马色，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要继续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忽然在天上发现大光啊！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说保罗得救是一个非常神奇，而且是一个传奇性的事情。神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问他一些话啊，这些我都不再说了。但是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一句话呢，九章十五节，这里怎么说的啊？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刚才我说这句话呢，我读了很多次，没有再真的理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里一句话，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刚才我们说整个的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或者说第一个神学家就是保罗，借着保罗确定了救恩的真理。那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整个教会的发展呢，一路上很多的问题，神就借着保罗的书信来帮助我们满足当时教会的需要，解决教会的问题，无论是哪方面问题，保罗差不多都有涉猎，都谈到这些问题。刚才我们说的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这两件事情，构成了完整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历史记录。一方面是讲的事实，教会怎么建立的；一方面又讲到这些教会遇见的难处，神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来解决。所以这句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特别有意义。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当然，我们刚才讲保罗得救的时候，他是见了大光，眼睛瞎了，都不能看不见了，他就耶稣基督跟他有对话啊，这个主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句话可能影响是什么呢？就影响到以后在以弗所书信里面保罗所说的话，说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基督教会的元首，这三句话一定跟他得救的东西有关系的。当他明白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的时候，我想他开始有很大的疑惑。可是当他的疑惑慢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仔细思想，为什么主这样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其实根本没有见过耶稣，也不可能逼迫耶稣。耶稣已经死了又复，他当然不知道，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在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怎么逼迫耶稣呢？但是耶稣明明说：“你就是逼迫了我。”因为逼迫他的教会，逼迫他的儿女，逼迫神的儿女，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元首。所以这些思想一定是保罗慢慢明白，才能说出那样简要的精炼的几句话。可是以最早的显现一定是有相当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们说保罗的过去，他过去怎么逼迫基督徒，怎么样追拿了文书追杀他们，要把他们解到耶路撒冷去。等到在大马色一遇见主以后，整个改变了。当他口里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一定充满困惑。当然他可能相信这位向他显现的就是神，那么为什么要问主啊你是谁呢？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他一定想他跟摩西所见的经历是不是一样。他看见一个大光，那摩西看见焚烧的火焰，保罗怎么领会摩西所见的这位神跟他所遇见主同一位？他可能没有一时领会过来，可是这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如同醍醐灌顶。他不能明白，他怎么能想象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这位他所逼迫的是主，因为这个主的名字是用在耶和华身上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他怎么样能够明白？绝不可能。那他只有当时接受以后，慢慢经过一段时间明白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在福音刚开始所传的信息。所以这次显现，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显现对他的冲击力跟他思想里面征战，我相信一定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完全领会的。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只能明白说这些事情他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冲突，可是从犹太教整个背景中间要出来，怎么那么容易就出来了呢？其实可能也不是容易，可是不得不出来的。因为明明这位说话说你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是耶稣，然后又给他说给他一个新的命令，你到直接上去，有一个人要过来啊，他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这件事情没有看见人的，没有看见形象，他在那里做的睁眼瞎子，三天不能看见。那当然他也不吃也不喝，的确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困惑，到底以下路怎么走，眼睛也瞎了，不能做事情了，他怎么办？当然神就打发亚拿尼亚来看他。那大马色幸亏已经有个门徒了，是吧？他去大马色逼迫，如果主没有向扫罗显现，可能亚拿尼亚呢去呢就正好送死啊。所以亚拿尼亚的确不敢去，他说神打发亚拿尼亚啊，这个亚拿尼亚不是前面第六章里面第五章里面亚拿尼亚啊，这个亚拿尼亚是个好的亚拿尼亚，他叫是个门徒。主在异象里面对他说，你倒直接去找个人啊，他叫访问大使的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他会看见你进来。这神的话讲的有意思，主的话讲的也有意思。在异象里面说，对亚拿尼亚说，你去大处，你不是你去这个在大马城里面找一个人，在直接那里去啊，有一个犹太人在犹太人家里，你访问他啊，这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又看见你来了，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这个是连环套，一件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清楚。那亚拿尼亚有他的恐惧，如果没有主在大马色路上向扫罗显现，那他去就是送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